来看但以理书的九章，这一章可能是但以理书里面对今天我们来说意义最重要的一章。这章的内容呢，分成上下两半，第一半呢是但以理的一个祷告，第二半呢是但以理的神借着他说的一个预言。这个预言今天对我们是旧约圣经的时间上的预言里的一个骨干，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预言之一。那我们先看这第一个部分，一节到第十九节。那这个部分呢是但以理的一个祷告。那这个祷告呢也堪称我们今天孩子们学习的一个祷告的样本。从中呢能看见但以理是个怎样的仆人，也能看见呢神是怎样的一个神，以及呢我们当如何到神面前去祈求。我们先看第一节二节啊。那但以理呢在亚哈随鲁的儿子大流士立为加勒底国的王的元年呢，他就从书上，这个书呢也就是在他那个时候的神的话，也就是摩西五经以及一些先知的书，就包括耶利米的话。那他从耶利米的话里面知道呢70年啊，神使耶路撒冷荒凉的年份呢是70年。所以首先我们看见呢这祷告是从神的话的信心里来的啊，这是我们今天学到的从这个祷告里的第一个功课。他相信神所以他查考耶利米的话，他知道神的话必应验，所以他开始来祷告。所以这个信心是一个基础啊。我们若没有信心呢，我们不可能生出祷告的愿望因为这个信心是抓住神的应许，我们才可能跪下来到神面前按照他的应许来祈求所以信心是一个启动的点呢信心的对象是什么，那个锚是什么呢，就是神的话，神的应许。我们今天依然是这样，我们怎么祷告呢？我们翻开圣经，看见神的应许，我们来到神面前凭着信心抓住这应许，求神来成就他的应许这但以理就为我们做了一个极好的榜样。那这70年为满呢，第二节讲到的就是在耶利米书的25章11节到12节，以及耶利米书的29章第10节神的预言11节25章的这两节呢，讲到是70年满了，神要刑罚巴比伦那同时呢在29章的10节呢，就是但以理会盼望锚住的这个信心的源头，就是什么呢？29章耶利米书的29章10节，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使你们仍回此地而且29章的11节也是一个我们经常会引用的极美的经节耶利米书，耶和华说，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你们要呼求我，祷告我，我就应允你们。所以在这呢，但以理完全抓住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想一想但以理就这么读了读到第十节，读到第十一节，读到第十二节、十三节，他就要跪下来跟神求了因为神是一个赐平安意念的神，不是赐将灾祸意念的神呢而且神说了，他必带领他们，带领以色列人归回此地这是神的话所以这是一个起头。然后但以理从什么时候开始祷告？从第三节一直到第十九节，一个极长的祷告。这个祷告呢，我们分三个点来分享。第一个呢，就是但以理代表以色列人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第二个呢，但以理也代表以色列人承认神的公义，神的刑罚是公义的是以色列人本当配得的第三呢神来到但以理来到神面前祈求神的怜悯赦免而且呢求神为了他自己的名，为了神自己的名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义带领以色列人能够归回就这么三点。这么三点极深的得着了神的本性也极深的显明了但以理他是个怎样的仆人我们先看第一个点他承认自己的罪与不义。 那我们看见呢，其实无论是但以理还是啊其他的旧约的这些仆人们啊，他们其实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罪与不义啊需要得着这么大的刑罚，但是他们却站在以色列人的位置上啊所做的是非常深切的认罪悔改啊。我们看第九章的第五节，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我们但以理把自己也放在他们当中之一啊，可见但以理的谦卑啊。那我们今天呢，作为在基督里重生得救的孩子们呢，我们要看见什么才是真正的为羊代求呢？为一切所需要的灵魂代求呢？不是我们站在一个像法利赛人的位置去指出他的罪与不义定他的罪而是呢，我们站在羊的位置，替神替羊到神面前去祈求这是但以理给我们一个极好的榜样他说呢，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典章我们今天的教会岂不也和当时的犹太人一样呢？他们虽然七十年过去了，我相信他们在被掳之地依然还是满了悖逆应着景象的所以但以理作为神的工人，他把自己放在这一群的犹太人中间呢，替神祈求。那我们今天与其去指责这普世教会的软弱和不足，我们为什么不能如但以理一般我们来到神面前祈求神怜悯他的羊怜悯他的教会一样的兴起不是因为教会配得，是因为神为了自己的名是因为神的怜悯完全可以做但以理一样的事所以首先看见呢，但以理做的是一个认罪悔改的祷告。第二个呢，但以理做的是一个承认神公义的祷告我们可以看见第九章的第十一节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你所以这是公平的因为摩西已经讲了那到第十三节的时候呢，我们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所以他讲了第一呢，我们是犯罪的，第二呢，我们临到这些是我们配得的神是公义，所以他要审判我们。那第三呢第十六节，主啊，求你按你的大仁大义，使你的怒气和愤怒转离你的城耶路撒冷，就是你的圣山耶路撒冷和你的子民。所以在我们看见这整个的从十六节往后呢，它有一个很主要的线条，就是它反复在讲呢，神按照你的大仁大义，我们是你的求你侧耳而听求你光照你荒凉的圣所。他始终把耶路撒冷把犹太人放在神的之下神所属的是你的，而且呢不是我们的义第十八节的最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因你的大怜悯我们可以把这节真的是深刻的划下来不是因为我自己的义我们去请求神我们去祷告的时候，不是数算我为神所做的事一二三四五也不是数算我有多配得的这个恩典的地方我的能力我的义我的良善都不是我是在说呢，主啊，我是不配得的，因为我是犯罪的，我现在临到这事呢是我配得的，因为你是公义的，但是呢求你因为你的名，因为我本是属你的，求你因为你自己的名，因你的大怜悯，求你赦免。十九节，求主垂听，求主赦免，求主应允而行。哈利路亚这是多么美的一个祷告呢，因为主你是有怜悯的，所以求你垂听，求你赦免，求你听我的祷告而行。 为自己不要延迟，我的神呐、啊，因这城和这名都是称为你名下的，阿们。所以这是一个结束祷告非常好宝贵的点啊！但以理是完全把自己放在神的恩典之下，这岂有不成就呢？所以我们可以完全把这看作一个我们今天祷告的样板呢。我们有极大的需要，我们有极大的苦难，没有什么不在神的恩典之下的，我们都可以从神那得着，如但以理所祷告那般那恩典的见证啊，因为很快神就回应了他啊。所以在第九章的后半段呢，我们来看这个预言啊，神的回应呢，不但回应了但以理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后面呢的确成就了啊，以色列人归回了，他还更大的给了但以理啊，也就是第九章的第23节，你出恳求的时候就发出命令，我来告诉你，因你大蒙眷爱，所以你要思想明白这以下的事和意象。神是给的多的啊，神把但以理这个祷告当作一个不但应允他当时的需要，更借着他的这恳切的祷告呢，给出了后来直到今天历史历代一个极重要的时间的预言，也就是神是怎么数算以色列人的历史的。他一共把它分成了70个期啊，注意呢，这个期呢，它不是一个周的意思啊，所以有的翻译呢是把它翻成一周，它其实就是期啊，就像一打一样，就是一个期。这个期呢，显然在上下文里呢，我们能看出来它是在讲年啊，就是70个7年呢，也就是490年。啊，那24节为你本国之名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引进永义，啊，封住异象和预言，并高至圣者。所以在这呢，我们看见这70个期是洁净以色列所用的，而且呢，这个预言的对象是以色列，所以我们首先要看见呢，这个预言的对象并不是对着教会来的。但是我们教会会在这个70个期里面呢，有一段的插进去的时间啊，我们等会儿来分享。所以在这70个期的说预言的对象是本国的民，那但以理是哪一国呢？是以色列人，所以这是以色列人的可以用的预言，而且这个呢是跟他们洁净有关系。那以色列人讲到这个期或讲到这个年呢，它是以360天来算的因为我们可以看一下启示录的12章的第6节呢他这里讲到妇人就逃到旷野在那里有神给他预备的地方，使他被养活1260天那1260天呢又被称为呢13章，启示录13章的第5节，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又被称为呢一载、两载、半载，或者说3年半。所以呢3年半、42个月、1260天他这3个讲的是同一个意思，在整个启示录，那就意味着呢是30天一个月，一共一年12个月一年360天是这么样的一个算法所以呢，这就意味着70个期呢，在以色列那里呢也是这么一个算法。然后这70个期呢，它分成两个大的部分一个部分是前面69个期，也就是呢。25节必有7个期和62个期正在艰难的时候那这7个期和62个期的时间段呢，是从出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直到受高君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呢从波斯国王呢发令建耶路撒冷开始那一天开始，直到耶稣进耶路撒冷的那一天截止呢，刚好就是69个期这个呢有圣经学者呢已经完全把它算出来了。那69个期呢，一共就是173880天，那就从呢尼希米记里面发令重新建造耶路撒冷的那一天呢，到应该是公元前的445年的3月份的一天啊。就到耶稣进到耶路撒冷去的那一天呢，也就是公元后的32年的一天时间正好就是173880天所以这里的69个期呢已经完全应验了已经成了历史了。 但是呢，我们知道呢，在耶稣进耶路撒冷之后的五天呢，他就被拒绝了啊，然后被钉死在石架上了。所以在这之后呢，以色列犹太人的历史的时间呢就开始停了啊，就按了一个暂停键啊，神。所以呢，现在呢，我们处在什么阶段呢？现在处于69个期和最后一个第70个期中间的恩典时期。所以以色列人的历史呢，从那个时候就中断了。从以色列人钉死耶稣，直到圣城耶路撒冷被毁啊，当中隔了40年啊，在这40年里呢，以色列呢有足够的机会啊，他们还是可以，如果愿意悔改的话，但是他们依然还是悖逆啊，逼迫基督徒，所以神就彻底的使以色列人就在罗马皇帝的治下呢，完全被拆散了啊，直到公元1948年啊，颠沛流离了将近2000年之后再回去那块地方。所以事实上呢，以色列的历史呢，从耶稣进耶路撒冷被拒绝之后呢，就暂停了啊。那这个暂停呢，在但以理书的第九章的第26节里哈，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就已经提到了受膏者，也就是耶稣基督，他被剪除啊，完全就在以色列人那里被拒绝了。所以到这里呢，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到这儿呢都还是历史啊。那等到必有一王的民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至终必如洪水冲没，必有征战，一直到底，荒凉的事已经定了，一期之半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这些都是未来了。那这些事发生在什么？发生在最后一个期之内，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大灾难的时候啊。那在这中间有一件什么事呢？也就是我们今天教会的时代啊。那五旬节从耶稣升天之后的十天，五旬节圣灵就降下来，所以在恩典时代呢，在地上做工的是圣灵啊，直到教会被提，圣灵离开啊，所以耶稣走了，圣灵来了啊。那圣灵来的这段时间呢，在但以理书的九章的这个里面呢，它是一个隐藏的奥秘啊，因为神在给但以理这个预言的时候呢，还是盼望以色列人能接受。啊，神不会因为他的预知啊，就把以色列人呢就抹掉他们可能可以接受的这个结果。所以整个旧约里呢，教会的这段历史啊，都是隐藏的啊，因为神盼望以色列人接受。但这个时候呢，耶稣第一次来被拒绝，教会降下来，直到今天。也就是直到在我们之后的教会被提之前的这段时间这段时间叫做恩典时代或者教会时代也就是神要给基督找一个新娘的这个时代那时间到什么时候截止呢？也就是到教会在最后七年之前的一个时间点呢，教会被提恩典时代结束，重新计算这一个七年最后的七乘以360天的这么一段时间这一段时间里呢，又分成两个三年半在这里呢27节，一期之半他必与许多人建立盟约，也就是说呢，这个敌基督这个最后的那个一王呢是敌基督那他呢要跟以色列人呢建立盟约，这个盟约是一个假的和平条约有一个虚假的半个七年三年半的和平。然后呢27节的后半段，一期之半他必使祭祀与贡献止息，也就是他会停止在圣殿的一切的祭祀行毁坏可憎的如飞而来，这就是敌基督了，并且有愤怒倾在那行毁坏的身上，直到所定的结局，这就是最后三年半的大灾难，直到最后三年半，也就是最后整个七年的最结尾的时候，耶稣基督同他的教会，也就同他的新娘一同再回来在地上要做王，然后就进入千禧年这就是时间上的顺序。所以这个的时间的梗概呢，对我们知道未来要发生的事，以及知道教会在这段时间它本来的意义它的职责是非常有帮助的。所以教会的目的在现在呢，就是使尽可能多的人 在恩门还没有关闭的时候，在恩典时期还在的时候，使他们相信耶稣基督，使他们能够接受基督成为他们个人的救主。求主怜悯我们。哈利路亚。